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贤妻良母俱乐部。我是新月。
新月好，我是孟远。今天的贤妻良母俱乐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请来一位特别嘉宾蓝一。
对，
大家好，我是蓝一。
我看到他的时候是在几个月以前，
嗯，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女子她的服装不一样。
嗯，
我那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她是跟家里的装饰有关系，
嗯，
我只是觉得她把自己装饰的就很别致，非常不一样，真的，这是真的，
嗯，
所以印象深刻。
嗯，
到后来几个月之后，听新月讲，原来她是做这方面的专业，而且很多年了。
嗯，
对，我在深圳的时候就开始做有关这方面的工作，
嗯，
跟室内装修设计跟室内装饰都是有关联的。
嗯，那我们最近一直在理家理心啊。
对，
在我们贤妻良母里面呢，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女人呢，
嗯，
也要理家。
对，
那走到了这个客厅这一部分啊，
一个家客厅其实是最重要的，
嗯，
因为我们会在客厅里面接待很多我们自己亲朋好友甚至是邻居，
对，
可能都会来到客厅。
嗯，
在这里开个 party 啊，喝点酒啊，
嗯，
喝点红酒啊，
嗯，
大家聊聊天什么的。嗯，客厅其实要花很多心思。
嗯，
嗯，
首先一点就是客厅的颜色很重要。
嗯，
有的人喜欢说我把所有的墙都刷成白色，可以白色的墙，但是你的，
嗯，
在你的装饰品，比方说画儿啊，
嗯，
比方说你的沙发的颜色的选择上面，那你就要配色，要配好它。
嗯，
而且最好不要放太多零碎的东西。如果您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爱收拾家的人，
嗯，
就是不建议，
嗯，
朋友们把这个客厅弄得太多的东西，
嗯，
因为你会在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
嗯，
越来越多。
嗯，
所以说客厅能够有一个温馨的氛围，
嗯，
然后呢简洁一些，
嗯，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自己收拾起来也容易。
嗯
啊，因为客厅经常会有一些孩子，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回来书包一扔，
对，
衣服到处一扔。
嗯，
所以说通常我自己的孩子我是要求他们所有的衣服回来你要扔就扔在家庭厅吧。
客厅一定要保持整洁，
对，客厅因为是我们的脸，所以我是非常重视客厅。我觉得一个家其实真的非常重视的是客厅。
你很好接待朋友。
对，
嗯，
因为我很喜欢跟朋友在一起，
嗯，
所以我买房子的时候我先看的就是客厅。
嗯，
如果客厅太小我是不会选择的。
嗯，
对，
嗯，
有的人他们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拴住老公的胃。
嗯，
这个才是很重要，
嗯，
这个先生才能经常天天回家吃饭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更 更重要的一点其实还是在这个为他营造一个温暖的家，这个更重要。
嗯，
因为如果他只是为了一顿饭而回到这个家，他可能吃完饭就想走。因为这家不够温暖的时候，他会觉得不想长待下去。如果要是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可能迫不及待的下了班就想回家，因为回到家太舒服了。是
每个地方都是美的。
对，每一个地方都让他觉着，无论是坐在那里看书啊，看个电视啊，喝个茶呀，等着你把饭做好给他端上来。他都是觉得是一种享受。但是如果你的家，他一回到家里头到处都是衣服，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可能还没有他办公室整洁。所以呢他回去他也会很不舒服。虽然说有的男人他们不太注重这些细节，他们回去也是包衣服到处扔。但是他是希望后面有一个妻子帮他收。这就是上帝造我们女人的功能，对吧？
你这么说的，我就想到了一点哈。我去兰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哈，他们家除了客厅家庭厅布置得很漂亮，这就不用说了，连他们家吃饺子用的那个碟子呀，放醋那个小碟子都是很美的。我就想你的先生在你家吃饭，我觉得这个比五星级里边的那个享受多了。
因为我觉得女人就是上帝造我们，不光是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能生孩子，能就是辅助丈夫的一些事情，家里的事情，我觉得多数还是我们要把多一点的心思放在家上面，放在这个家里面，家里的布置啊，还有自己的布置，布置自己，布置家，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孩子，当然了，孩子是夫妻两个人的，我们可以全部一起来
抚养、
培养他们。
嗯，
我们自己的家很重要。如果一个家你自己营造出来一个温馨的家，带给我们的后代，他们也会培养出来。我现在就觉得我的大女儿现在她自己的小家，我去他们家看，她竟然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原生家庭，都是从我这里，她买的锅都跟我一模一样。我说你怎么买的跟我一样的锅？然后她做事情的这种调理，跟她放东西的那种，全是从家里面带出来的。全是跟我一样。我就看到了一个之前的我，一个年轻的我，一个就是他比我年轻嘛。
你讲这个其实是一个原生家庭，一个妈妈给下一代的一个美的一个传承。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们作为结过婚的女人来说，我们真的是必要在方方面面很多地方，我们都不要放弃一个字，就是美。我们要把这个美字时刻的放在心里。不是说什么一定是大眼睛双眼皮才漂亮，是不是？人家那个单眼皮的人也很漂亮，他也有他自己的那种
独特的美、
独特的味道在那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家也不一样，大房子有大房子的味道，小房子有小房子的温馨。所以说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阿巴父给我们的，是吧？我们接受了阿巴父给我们的这份礼物之后呢，我们就要用心去打扮它，用心去爱护它，
管理神给我们的产业。
对，我觉得就包括房子也是一样的，对吧？
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
天，当我的脑波停止，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有一天，当我的手臂低垂，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双腿 决心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哦，求你让我把爱留下。
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
其实我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起来兰姨曾经给我看过一个照片儿，就是她去帮一个人家里边，那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如果我们去看都会觉得哎呀都不愿意走进去，因为太老了嘛，太旧了嘛。可是你知道吗，兰姨在用这种艺术的感觉去化腐朽为神奇，结果她就是把那个很老的房子就是做出了那种很古老的味道，一种怀旧的味道，她用的东西用的色彩都是跟这个房屋非常搭配的，结果我看到她那个图片之后我说这个房子我非常想要走进去。
是，我听出了珍惜两个字，我感受到了你是从心里头很珍惜你的家，你的家人。我觉得这也是女人拥有家的女人应该必备的一个条件吧。那我想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各自忙碌，女人现在也有很多自己的爱好，这个爱好不一定是布置家，所以我们可能真的很多时候要好好想一想哈。当我们拥有家的时候真的要从珍惜开始，
对，
慢慢学。
确实
像我不会，我可以学，
可以学。
对，我觉得一颗学习的心，你看我
对
都人到中年了我才开始学。
是，那我觉得当我们布置这个家的时候，我们亲情也会彼此珍惜起来。
对，
所以真的是谢谢你。
再一次的谢谢兰姨教授。
哎呀，我觉得还是听不够啊。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十二章，怪兽的腹中。麦肯一路从小径走向湖边的时候，忽然发觉有什么东西不见了。他常年的伴侣剧痛消失了，仿佛就在他从瀑布形成的帘幕后方出来的时候，被那层薄雾洗刷一空了。缺少了他的感觉很怪异，甚至还有些不自在。这几年来，对他来说，他已经被定义为正常的存在，如今却无预期地消失了。正常是个迷思，麦肯心里想。剧痛将不再是他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如今他知道， 如果自己拒绝把它披戴在身上，蜜丝也不会在意。事实上，他也不要它蜷缩在那层幕布之下。如果他继续这么做，蜜丝可能还会为他而感到哀痛。在这时候，麦肯决定放手。他不禁纳闷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不带着吸进万物色彩的罪恶和绝望走进每一天吗？当他走进林间的空地的时候，看到耶稣仍在那里等候，仍然在那里打着水漂。我想我最厉害，可以丢出13个水漂啊！耶稣一边说一边笑，走过来迎接麦肯。但是泰勒还赢我3个，还有贾诩，他丢了一块石头跑得好快啊，我们都来不及数。他们拥抱的时候，耶稣又补充说，麦肯，你的孩子真的很特别，你和小娜都非常用心地在爱他们。当然我看到凯特还在挣扎，你也知道，但是我们还没有处理到那一部分。耶稣带着恰如其分的自在与亲密在谈论麦肯的孩子，这使麦肯深受感动。那他们走了吗？耶稣拉回身子并且点点头，对，孩子们回到他们的梦中了，当然密斯例外。
那密斯他，
麦肯欲言又止，他能这么靠近你简直欣喜若狂，而且知道你好些了他也很兴奋。麦肯在尽力想保持镇定，这一点耶稣能够体谅，所以他把话题一转，所以你和苏菲亚相处得如何呢？
苏菲亚，苏菲亚，哦，原来她是苏菲亚，
麦肯喊道，接着他脸上出现了不解的表情。
那你们不就是四个了吗？她也是上帝吗？
耶稣笑了，不是麦肯，我们只有3个，苏菲亚是老爹智慧的化身。
哦，就像在圣经的箴言里，智慧被描写成一个在街上呼叫的女人，想找到愿意听她说话的人，是吗？
是，就是她。
可是
麦肯停了一下，同时弯腰解开鞋带。
我觉得苏菲亚她看起来好真实啊。
嗯，她相当真实，耶稣回复了麦肯，接着他环顾四周，仿佛想查找一下是不是有人在观看，然后轻声说，麦肯，环绕沙瑞玉的那股神秘他也有份。
哦，我爱沙瑞玉，
麦肯站起来说道，他对自己的坦白感到莫名其妙的惊讶。
我也是，
耶稣加重了语气说。他们两个走回岸边，静静地站着观看着对岸的小屋。我和苏菲亚相处的时候很恐怖，但是也很美妙，麦肯终于回答耶稣之前的问题了。他突然发现太阳仍高挂在空中。
请问我到底离开了多久啊？
不到15分钟，所以并不是太久，耶稣答道。他看到麦肯一脸狐疑，又接着说，和苏菲亚相处的时间不像一般正常的时间。
哦，
麦肯点点头。
除了这个之外，我仍然在怀疑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哪一件事情是正常的。
其实耶稣起了个头却停了一下，
他丢出了最后一块打水漂的石头，说：与他同在的时候，每件事都很正常，而且简单的非常优雅。因为你那么失落又独立，所以带了很多错综复杂的东西来找他，结果你连他的简单都觉得深奥。
是啊，所以我很复杂，而他却很简单。哦，我的世界确实是颠倒的。
麦肯已经坐在一根原木上了，他正脱下鞋袜准备走回去。
对不起，你能告诉我吗？现在是大白天的正中午，而我的小孩刚才还在这儿做梦，那怎么行得通啊？这一切有什么是真实的吗？还是我也只是在做梦啊？
耶稣又笑了。至于这一切怎么行得通，你就不要问了，麦肯，这点向你解释起来比较困难，和时空聚合有点关系，又是沙瑞玉的玩意儿了。你所知道的时间在造物者眼中并没有界限，你愿意的话可以问他。
哦，不了不了，不必了，我想那件事我们可以以后再说，我刚刚只是好奇，
麦肯说道。但是至于这一切有什么是真实的这个问题，那么远远比你想象的更真实。耶稣稍稍停顿，好让麦肯全神贯注。你刚才提的更好的问题，我认为可能是什么是真实。
哎，我开始觉得我好像一点概念都没有了，
麦肯坦然承认道。如果是在梦中，这一切会比较不真实吗？
我想我会很失望。
为什么呀，麦肯？这里目前所发生的一切，远远超乎你观察感知的能力。我向你保证，这一切都极为真实，远远比你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生活更加真实。听了耶稣的话，麦肯在迟疑着，接着他却决定冒险问他。
对不起，还有一件事还在困扰着我，这和我的女儿密斯有关。
耶稣走过来坐在他旁边的原木上，麦肯弯着身子把手肘放在膝盖上，越过自己的手盯着脚边的鹅卵石，他终于说：
你不知道，我一直想着他，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辆卡车上，那么害怕。
耶稣伸出手来放在麦肯的肩膀上，轻轻一捏，他温和地说：麦肯，密斯从来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没有离开过他，我们连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他。我可能放弃自己，却不可能离弃他或者你。
他知道你在场吗？
他知道，麦肯，他知道。刚刚开始可能不知道，因为恐惧排山倒海而来，而且他受到惊吓，从露营地开到这儿要好几个钟头。但是当沙瑞玉用自己来包围他，密斯就镇定下来了。那段漫长的路程其实给了我们谈话的机会。麦肯试着把这一切都听进去，他再也说不出话了。密斯也许只有六岁，但是他跟我是朋友，我们说着话，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其实更担心你和其他的两个孩子。 因为他知道你会找不到他，他为你祷告，为你的平静祷告。麦肯哭了，新的泪珠从脸颊上流了下来。这一次他不介意，耶稣把他轻轻地拉到怀中，抱着他。麦肯，我认为你并不想知道所有的细节，我相信那些毫无帮助。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无时无刻不和他在一起，他知道我的平静。你如果在场，也会以他为荣的。他很勇敢。此刻麦肯的眼泪肆意流下，连他也注意到这次不一样。他不再是孤身一人，他靠着在自己逐渐喜爱的这个男人肩上哭泣，也不觉得难为情。随着每一声抽泣，他感到紧绷的压力慢慢的流失，由一股深刻的释放感所取代。终于他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抬头将气吐出。
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